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一同打开圣经，翻开尼希米记第四章。尼希米记第四章，翻开以后我们读几节，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尼希米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参巴拉看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耻笑犹太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里拿石头拿烧过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劈倒。我们再从第七节读到第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什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杠多，抬杠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我们不能建造城。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他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按各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面低洼的空处。我查看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的保守我们，你将那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你将这美好的殿堂也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建造主那一个可爱的充满爱的家庭。主愿意在这里也能传讲主你自己的真理，直到世界的末了。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前面已经读完了以斯拉记，前面两个星期吴英强执事和陈彪牧师已经给尼希米记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头。那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总结一下这两卷圣经，最简单的话啊，我们已经讲快一年了，你不能那么重复去。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总结一下这两卷圣到底在讲些什么样的内容，这样当我们读过这些讲道以后，如果你记不得每个讲道都记不得了，至少你知道圣经这两卷圣经在讲些什么样的东西，在讲些什么样的事情。回归重建，好，这大的方向对了，回归重建。所以呢，在具体来讲是什么呢？以斯拉记在讲两件事情，尼希米记也在讲两件事情，我们把它大的划开了。第一件，以斯拉记第一件什么？第一批回归的要干什么？建立圣殿，人有敬拜的地方。紧接着第二批回归的就是主人公以斯拉回来要干什么？宣读神的律法，对，重建圣殿，宣读神的律法。那么下边过了十几年以后，那尼希米又回来，又一批人回来后他们做什么？建城墙，然后呢再次重建圣殿。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一个回归的过程都是在围绕着一个恢复、一个重建这样一个过程。记得在差不多八九年以前，美国校园团体 Campus Crusade 我们有一个机构开始差遣第一批的海外留学生回国宣教，但是不是公开的。那么有一个名称代号叫做尼希米工程，这个尼希米工程就是这些人回去不是在修中国那个万里长城，而是去修那已经倒塌的人民心里面那个信仰上的城墙。非常有幸我成为第一批的拆迁者， 啊，在那里真是在中国真是看到真是那叫那是庄稼的手了。当福音传出去的时候，马上就有人接受，真是说不怕没人信，就怕没人讲。就在这是在国内大学的校园，那么这么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这样的短宣队，这个尼西米工程短宣队进入中国，至少每年一次，有的每年两次，在各个大学几乎都有他们的教宗。中国讲的是国内，所以建造城墙，重建信仰，在我们人生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这两卷圣经如果我们用把它总结出来看看，那么过去这是已经是2500年2400年以前发生的事情，那么今天在我们心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我们看到重建圣殿好像表明一个神子，一个属神的人，他一定是他的信仰一定是一个敬拜为中心的信仰，因为圣殿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律法是什么？表明属神的子民他的生活的准则一定以神的话为最高的标准。现在我们看到建城墙是什么？是神的子民要在神的保守当中得享平安。另外一方面，城墙表示一个见证，一个修好的城墙表示说这是神子民所住的地方，人人都当敬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归根到底是为了一件事情，是为了见神自己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看从建城墙这件事情，看看神让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段经文当中学到神要教导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功课。我喜欢看书，我喜欢读一些读很多很多的书，其中有一个人的书我比较喜欢，就是牛津大学教授的一个叫 C.S. Lewis， 可能很多人听说这个名字他是一个文学系的教授，以前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面临变成怀疑论者，后来变成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写了很多很多的很多的书，有叫像 Surprised by Joy， 就是他那个当他发现基督教这样一个非常美妙真理的时候，他说他 Surprised by Joy， 他的喜乐让他感到非常非常吃惊。他有一本非常好的书叫做返璞归真，返璞归真是翻成中文的名字。还有一些叫什么叫荣耀的分量等等，写了很多很多，文笔非常非常好。那在他所有的这些作品当中，有一本书是非常非常特别的这本书名字叫什么？叫地狱来信地狱来信。所以他用这个非常这个用他非凡的想象力，他就想象在地狱中有一个大鬼，这个大鬼的名字叫 Scrotap， 然后他就写信给在世界上这些走来走去的这些小鬼，有一个小鬼叫Wormwood 不是 Rottenwood， 不知道 Rottenwood 是谁就算了说是他给一个大鬼在地上给写信给一个小鬼一个在地狱里边一个大鬼写信给一个在世上的一个小鬼，写信让他干什么呢？教他怎么样破坏这个阻挡人们信主他把这些人都叫做那是你的 patient， 那都是你的病人，所以你要好好告诉小鬼说那些世人都是你的病人，你要好好照顾他们，也就是你要控制管辖他们，你千万不能让他们进到那个不能成为基督徒。但有一天呢，这个大鬼就写信给了一个小鬼，他说我非常气愤，听说你没有照顾好你的病人，其中一个人变成基督徒了，他说你要为你的失职负责，说不过你还有挽救的机会，因为在所有的这些变成基督徒的病人当中呢，还有不少的人仍然在我们的管辖之下。所以呢，你下一步的任务，你没办法把他拉回来，怎么办呢？你就要千方百计阻止他，千万不要让他进入那个 body， 千万不要让他纳入那个大的团体里边去，挡住他。如果你这个成功了，他就还会在在你的照顾下面，你能吃多久就吃多久，尽量挡住他。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实际上 路易斯他的好几封信都是写都记录了我们灵界征战的一个真实的写照。那还其中还有一个，我上次讲很早以前我讲过，就是一个人要信主了，因为不是讲一个人在读一些基督教的一些书籍，读了以后他很有感动，很有感动，他说哎呀这个讲这么好，他真想拿着圣经去看一看，去读读圣经，然后去跟一个基督徒想去讨论讨论，也许这样有一个机会他就可能真的会认识这个基督教信仰了。这个时候那个大鬼就说不对不对，这个人不行，这个人马上就要变了，说那个 Wormwood 赶紧去做 something， 弄点什么响动出来，分散这个人的注意力。结果那个小鬼在地上，就在他这个图书馆的楼下造了一个什么什么，制造一个什么非常大的喧哗的事件啊！这个人哇这么热闹，把书一放就出去了，这个人就再也没回来。所以我们看到在灵界里，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觉得很多事情都觉得哈好像司空见惯的，实际上在很多事情背后 C.S. 路易斯告诉我们说，那个灵界在我们当中起到很大很大一个扰乱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当我们愿意当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前面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阻隔，很多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尼希米记第四章讲到建城墙，就是把那些看不见的东西用这些有可以看见的一些历史的事件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当尼希米他们回来要建城墙的时候，就有一批人就开始发怒，他就开始阻挡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尼希米的第一章就说过，就讲到了，说十几年以前是有一批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了，他们在这里建造了圣殿，他们恢复了一个敬拜的生活，但是第一章说因为城墙倒塌，这些人没有办法得到保护，所以他周边的这些国家可以随意的欺负他们。他们虽然回到自己的地方了，他们虽然可以敬拜自己的神，但是他们依然是在这个周围这些仇敌的逼迫和欺负当中，以致他们不得安宁。所以耶利米就大发热心，他立志要建造圣城来保护神的子民。尼希米要立志建圣殿来保护神的子民。那么他这一行动，很自然的就会给周边那些想要欺负他们的人就产生了叫 conflict of interest， 就产生利益上的冲突。那他们马上就要阻挡，因为一旦城墙建立，他们就不能随便去欺下这些人了。就像那个小鬼一样，那这个人就不在他随手就随意就可以摆弄这样一个圈子里边了，因为在那个大的城墙里边，在圣城里边有神恩典同在的里边，那有神完全的保守。那么这些出来阻挡的是什么人呢？首先一个叫参巴拉，参巴拉可能是撒玛利亚一带的一个总督。那么当时那一带都在那个波斯王的这个统管下边，那么波斯王就派各种各样的总督到个地方来管这个地方。那参巴拉可能就是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带的这样一个总督，所以他手上有兵，一定有兵权。第二节说对他的兄弟和撒玛利亚的军兵啊，就在那儿耻笑发牢骚。那个兄弟呢，实际是他的幕僚的意思，所以说这个人一定是有实权的，而且掌握着军队。但是呢，尼希米修城墙是有谁的？修谁的这个圣旨呢？是有这个希腊王这波斯王的圣旨，有王的手谕，所以那总督不敢违背王的手谕。他虽然有兵，他也不敢动啊，就只能在那儿生气，说叫他叫什么？只能看着恼恨，就在那儿发怒，就有气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但是外边可以就发牢骚，然后就开始外边就耻笑。一连着问五个问题，你能干这个吗？你能干这能干那吗？那旁边一个人跟着起哄，哎呀，让他们修吧，他们像狐狸上去都会倒下了。这些说话也够损的啊！所以你看到当时这些人看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多对他们是多看不起，哎，这帮人他们能干什么？因为面对强大的时候，这帮人干什么？面对这样一个嘲笑，那尼希米没有跟他们去 argue 去讲任何事情，而是说在神面前来祷告，在神面前呢，神求你来鉴察， 求你来检查。那同时带领的百姓马不停蹄的来建造这个城墙，很快城墙就建好了。但是仇敌的攻击并没有停在这儿，并没有停下来。他一看，哇，城墙建了，很快就建了一半高了，哦，这个再进去不容易了。所以呢，这个他们的攻击就开始升级了。第七节我们看到说，他巴拉多多比亚亚伯亚拉伯人亚门人亚什突人哦都起来了。那我如果我们看看，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个以色列的地理啊。我们几次我们都有图，我们再记不记得？大家还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个以色列那个地理一个长条一样的啊？参巴拉和这个多比亚，那么他们是撒玛利亚总督，他们应该驻军在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在什么地方？在耶路撒冷什么地方？北边啊，大家在北边啊，那是在他们的北边。亚拉伯在哪？阿拉伯，就现在阿拉伯。南边啊，在这个北边有，南边有。那亚门人是哪？亚门人现在好，现在就是实际上就是亚门，实际上现在就是现在的约旦，在哪？约旦河的东边，所以约旦是在约旦河的东边。还有一个哪？亚什突人，亚什突在哪？一定是西边，对不对？亚什突是靠近大海，那大海在这个耶路撒冷西边，所以你看几下就用一句话就告诉说，当时那个敌人不是一面受敌，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整个耶路撒冷全在仇敌的包围当中。这些人一同起来说，我们要同谋，我们要合起来，要攻击耶路撒冷，因为那块肥肉不能让他就这么跑掉。啊，这里讲到同谋的话，我想他们可能讲的不是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因为军队必须服从那个王的调遣，没有王的命令，他们不可能进行军事冲突。我想这里边讲同谋的话，因为耶路撒冷没有多少人，他们不用大规模军队的，这些一定就是一些叫市井的土匪之流的这些匪类啊，他们要揪在一块儿进行去烧杀抢掠。他一定是这样一帮人。那么他们呢军队这时候应该是治安的啊，但是军队的实权掌握在参巴这些手里面。他们有军队，但是他们不组织这些人，反而和这个暗中勾结啊。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这样一个状况。可以说耶路撒冷四面受敌，没有城墙，四面都是敌人，而且合在一起要攻击他，这叫外患啊，在这个中国里面叫做四面楚歌。当时四面楚歌的时候，军心里就都吓坏了，就怕这个四面楚歌声啊。这不是他们这是不是四面楚歌，而是四面的在那儿发出这个恐吓，我们要进去，我们要杀你们，这是外患。那在这个外患面前怎么样呢？还有内忧，内忧就是犹太人自己。他们确实非常的辛苦，他们修建城墙本来人力就少，工程浩大，这么去做，我们到后边去看，犹太人多次的抱怨，他们讲的是实情，灰土尚多，抬杠的人力气已经衰败，灰土上因为城墙倒塌了，到处都是土，你要建城墙，你必须把那个清掉，把清理掉，你才能建上去。否则如果你在那废墟上就往上落砖的话，那真是像他们说那虎力上就一定会倒下来。所以他们要清理那个废墟，你要建城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就这些人他说我们抬土的力气都没有了。最后说嘛，呀，看来我们不能再建造城墙，内部的民心已经开始涣散，外有外忧，内部有内患。下边更严重的一件事情，当人心，当我们自己的心一软弱的时候，仇敌就越更加猖狂。就这属灵的征战就像亚坛荒，你越弱他一定越强。当以色列人人心有稍有退却的时候，你外边的压力一定会增加。你放心，他绝对不会给你留情说我就松一点，没这事儿。怎么样？十一节，敌人说：“趁他们不知不见， 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因为你们害怕嘛，我就杀你们，这样就使你的工作之足。这是仇敌，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当时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这样一个环境，而且已经进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外边压力越大，敌人越猖狂，百姓越害怕，百姓越害怕，敌人越猖狂，越害怕你就没有力气，建不起来。在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是不是经常有这种好像就感觉哇已经近于崩溃的这样一种感觉，这样一个地步，但是什么都不是，没有一件事情顺心，经常会这是不是经常会这样 有这样的事情？用中国一句话说，喝我两腿都塞牙，会的，非常非常 depressed， 好像哎呀实在没有出路了。那么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当我们觉得自己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不是就真的走投无路，真的没有出路了呢？我们看一下尼希米怎么样面对这样一个环境。首先第一条，在神面前祷告。每当仇敌攻击的时候，尼希米做的第一件事情在神面前祷告，因为我所做的是神你叫我做的，这些阻挡我手中工作的人不是跟我有任何 personal 的问题，不是因为他看不上我，我可以做这个简单的实验。当有人攻击你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当有人因为你是基督徒而对你进行人身攻击，或是耻笑，或者是各种攻击的时候，如果你说我不当基督徒了，攻击马上停止，所以你就知道他攻击的不是你个人，他所攻击的是天上那位神。尼希米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所以他祷告谁说？说什么？说求你来垂听。他们藐视我们，实际上不是针对我们的，而是针对的是你。神求你来检查这件事情，求你阻止他们的作为。我们今天必须要清楚，今天我们与神同工，今天我们在这里建造神的教会，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情，我们是与神同工。任何来自仇敌的阻挡，任何来自仇敌的破坏，都是与神为敌的，不是你和我为敌的，我没有任何 personal 的关系。所以我们祷告我们的神，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来帮助人能够进入他自己的荣耀当中去，这是祷告。但是祷告完了没有停住，我们闭着眼睛祷告，睁开眼睛要去守望，然后抬起手来要去做工。所以第二个就是干什么？他要亲手做一些防范的一些预备的工作。第九节说，他就派人看守昼夜的防备。第十三节当民心混乱，人人自危的时候，那么他就有组织的他进行防卫，就是那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他把人派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第十三节他说，我使我的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面低洼的空处，在那里防卫。那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所以教会的建造同样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被重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教会不是很完美的，教会还有它的瑕疵，这就是像城墙说的，有低洼之处，有残缺的地方，有破口。那这些破口往往是仇敌攻击最厉害的地方。怎么办？破口需要我们去堵，需要我们有组织的一个教会，一个团体，我们去把它堵住。那么谁去堵呢？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当 教会的，我们教会，我说我们教会是一个家，从小我们是一个家啊。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这个 bulletin， 我们教会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发展方，就是一个有爱的家庭。作为一个家庭，人人都是其中的一个分子，人人都是其中一个 member。也就是说，一痛俱痛，一荣俱荣。当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姐妹受 suffer 的时候，受攻击的时候，我们人人都受到了攻击。这叫做一个身体。当我们弟兄姐妹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我们大家的需要。这叫一个有爱的家庭。那让我印象最深的，大概是三年以前飓风来的时候。你要知道啊，每当外患的时候，外边有外患的时候，那个弟兄同心，那个爱才容易才被彰显出来。那个飓风来的时候，我们订那个窗户很不容易，但是我们教会里边有弟兄的组成了一个订窗户队，就挨家挨户订这些门窗。我那时看着真是非常非常让人感动，帮助不仅仅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中间的朋友们，来过我们中间的朋友们，一路送过来，我们就哎呀，就在飓风来以前把门窗全部订好。这是一个 team， 一个 teamwork， 因为你一个人去订的话很难很难，你要打眼，你要钉钉，在水泥板上钉钉不是容易的事情，还有那种大的这个那木板，但是我们的弟兄就组在一起，成了一个 team， 在那一家一家去这样去做。你就看到这样，你就看到就像一个堵破口这样一个队伍一样。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自动组织起来。有的姐妹生产，有的姐妹生病啊，他们都会组织起来，在那去关怀他们，去马上变成，就马上就一个 team 把做饭排好。这是一个家庭。同样，当我们弟兄和姐妹家庭有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用这些小事能够帮得上的，我们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求神赐下帮助，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团队，我们每一个在那个城墙里面每一块都是当补，这就是城墙的缺口，是我们当补的。所以不要等到那个真大的那个危险来的时候，我们才想，在平时日常小事上我们就要这么做。所以在这里边有另外一个声音，就是第十二节。十二节说什么？说那些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你们必要回到我们这里。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意思我看不见看不懂，那我看英文翻译说什么？说你们别乱跑，你们这些人，你们不论去哪儿，这些人一定是来攻击我们的。那这些人就一直感到自己是最危机的。No matter where you go, they will come to us, they will attack us。也就是说，这些人，你们哪儿都不行，你们一定要，你一定要来，要到我这儿来保护着，其他地方都不重要，我这是最最重要的。这是这些人讲的是这样一个意思，我才明白，哦，原来他们是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到我这儿说，说我这是最最危险的。确实啊，是有这样的情况。当我们看到自己面临的困难已经觉得好像无法承受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再看别人的困难了，因为我自己的困难我已经受不了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哦，我这里面是最最需要的，最最需要帮助的。可是如果我们去抬头看一看，也许还有比你更需要的弟兄姐妹，也许还有更比你更需要的。我们有这个布雷顿，我们教会有这个布雷顿。上面有我们祷告事项，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细看，你可以看看我们当中教会有多少需要的事情。我们有身体上需要带到的，有常年生病身体上需要带到的，我们有工作上的需要，急需神预备一份工作的。我们有这个夫妻两地分居的，需要夫妻团圆在一起的，有很多很多的需要。这些比起来，比起我们自己眼前一些劳累， 一些其他一些需要比起来可能远远大于我们的需要。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伸出手去能够帮助这些弟兄，哪怕你是为他祷告，哪怕你是一声问候，哪怕是一声安慰，一声鼓励，神的爱，那来自神的帮助就会通过你能够临到那个更需要的人。这个时候你就是去帮着去读那个更需要的一条人破口，这个时候你还更会体验原来神给我的是多么的丰盛，因为我有，我还有可以去帮助别人的。如果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是最最需要的，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永远不会满足，我们永远永远也不会满足，因为我们的心态在那里，我的需要是最最需要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有这样一个机会去让神的爱透过你帮助别人的话，请你仔细的看这些远处和近处的代祷，为这些人祷告。如果你能伸手做出实际的帮助，请伸出你的手来。同样我邀请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自己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你自己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难处，告诉我们的牧师，告诉我们的执事，我们可以为你私下祷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放在上面，我们全教会来为你祷告。当弟兄姐妹看到这里有需要的时候，我相信神会感动人，就会为你伸出帮助的手，会为你来祷告，会为你来祈求，会用神的话来安慰你，来鼓励你。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这是一个团队，一个整体，这样一个生活。这是一个有爱家庭的一个模式。那这是第二，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就是彼此之间的相顾，来辅助这个破。那第三个是什么？就是鼓励的话，要用提醒和鼓励来让我们，让我们这个已经处在软弱的当中弟兄姐妹再重新刚强起来。第14节，我查看了，就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害怕，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这才是今天要讲的主题，就前面都是铺垫，你们得等着，我要把这个主题刚刚开始啊，开玩笑啊，我会让你们12点钟正式准时吃上饭啊。那什么是鼓励提醒？当我们提到这个鼓励和这个勉励的话和激励的话的时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的是喊一些口号。喊一些口号，那口号确实有时能壮胆啊，口号有时确实能够壮胆的。我记得以前就喊过什么口号来着？很多，很小的时候就要喊口号。我们东南很多从台湾来的，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大部分当过兵，对不对？大部分当过兵，当兵的时候你们喊不喊口号？喊的啊！我记得有一个，我刚信主的时候有认识一个很好的台湾一个弟兄，我们就讲大了，我怎么喊什么口号？台湾喊什么口号？他说我们在台湾当兵，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在那个金门还是马岛那，反正就前沿上，每天出操一边跑步一边要不然喊什么？他是比较早的，年纪比较早的，当时可能还是蒋介石总统去世不久。继承总统遗志，响应国家号召，坚决剿灭共匪，解救大陆同胞，是不是这么喊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么喊过，他就跟我就在这么喊。我说我们跟喊差不多，我说台湾是我国神圣的领土，我们绝不容美帝霸占，一定要打过这个，一定要打到台湾去解放那个受苦的同胞。我们怎么讲？因为我没当过兵，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口号出来。但我们就说台湾是我国神圣的领土，我们绝不容美帝霸占，我们台湾的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我们有责任去解救他们。到底谁神圣在火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这种口号是给人激励壮胆，说我绝航空真是跟这有关系的，知道吗？我说真跟你我当时我考大学的时候学什么专业呢？对不对？学航空，我觉得学航空第一堂课，进入大学第一堂学航空好。为什么好？因为我们国家的航空工业，飞机特别，飞机飞不到台湾去， 你怎么解放台湾呢？你飞机我们的那战斗机啊，飞那马上就得回来，就没有油了。你灯打到你看看就得回来，所以这个不行。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你们这些人一定要努力发展自己的航空，至少飞机能弄来转两圈，打两圈再回来。所以你这要发展我们的航空事业。哎呀，我肩负着这个解放台湾重任，说我感到很光荣。所以我学航空的啊，所以口号有的时候确实能够激励一些人，但是如果你口号仅喊的话，你发现没反应，那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狼来了，这种口号就不再能给人带来什么东西。所以口号啊，能够给人提神，但是这个提神的后边如果没有那个真实的东西跟在后边，你的口号永远是口号，就变成空了，就喊空了。所以那么尼西米在这里说你们不要怕，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那是不是喊空口号呢？叫做属灵口号啊。我们教会在教会待久了，就会听说有一种叫做属灵的口号。我不知道我们教会这样喊的，我至少我听到我们教会喊的人不太多，可能没有学会。我有时候应该喊两句啊。我们教会喊的人太少，可是我却的的确确听到有一些人就在喊什么属灵的口号。什么叫属灵的口号？比如一件事情，我举个例子，假如这个执事会决定说，哎，李红军有件事情觉得你做比较合适，你有没有感动去做？假如我不想做呢，我怎么办呢？我不想做，这太不够意思了，对吧？信主这么长时间了，说不想做就不做，不好。得想一个属灵的口号。哎呀，我要祷告祷告，求神看看神有没有感动，看看神给我带领。啊，这是意思我不想做。所以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真是要考虑的，对，有的时候，但是我讲不是，有的时候你真是要考虑考虑的。啊，有的时候你说啊，这个是不是我的恩赐？那是要祷告的。有的时候明显说弟兄姐妹看到那是你的恩赐了。什么叫恩赐？就是你做这事你能做，而弟兄姐妹也愿意让你做，这叫恩赐。比如说做饭，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恩赐，但是我听到你说，我说哎呀，我很愿意做，而且弟兄姐妹们也愿意吃我做的，我想八成这就是我的恩赐吧。啊，所以那就去做了。啊，如果我们这饭叔说，哎，今天安排你来做饭，我说哎呦，这个我要祷告祷告，看看有没有恩赐的话，明显这叫用一种属灵的口号来掩盖自己不愿意去做，这样来为自己的懒惰来推脱，那这是有的。啊，我们看我们当中没这样的事情啊，我也许我们中间还属灵的程度不够，还不会使用属灵的口号的啊，但是我还是愿意我们在神面前诚诚实实的，那愿意做就愿意去做，不愿意做的我们就跟他说，我有什么样的困难啊，这是更好的，更加诚实，神更喜悦我们一个在他面前一个诚实的心啊，不要用一些属灵的口号去掩盖一些自己不愿意说的事情。那么回到啊，尼西米说，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这句话是不是口号 ？Remember your Lord, He is great and awesome。这不是口号的。Remember something， 这是提醒。他提醒一件事情，我们健忘啊，所以神要经常用他的话来提醒我们。所以我经常健忘，大家不要觉得见怪。因为圣经一直反复提醒，提一直反复提醒，我是有圣经根据的，所以我健忘，所以需要神来不断的提醒我们。Remember your Lord， 想想记住你的神。为什么会这样的提醒？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健忘，特别是我们看武打的这个武打小说或是什么时候，一个新手上来，他本来有个绝招，可是呢，当碰上一个强敌面前，他突然忘了，他忘了我有这个绝招了，他就打得很吃力。旁边有个支招，哎 ，remember， 你有一个绝招了。哦，原来是啊，什么降龙十八掌，呱一下过去，啊，对方一下就胜过对方了。这不是口号，你喊口号没有用的。他说，哦，原来我真有那个东西，我只是忘了。我一提醒我就想起来了，马上把它运出来了。这叫 remember， 这叫提醒。那么尼西米是怎么提醒这样的话的呢？ 还记不记得整个我提到这两卷书，这是同样时间，这两卷书的先后次序的过程。第一是什么？建造圣殿。第二是什么？什么是律法？宣读律法。什么是律法？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往往想的是十诫，对不对？不是的，在犹太人的这个 concept 下面，律法指的不仅仅是那个十诫 ，Torah 指的是整个的摩西五经，甚至包括更多的一些历史，是整个神在历史当中怎么对他们的带领，这叫做律法。记着，以色列人建立恢复到这个献祭制度，恢复到这个敬拜以后，第一件事要干做的事情，在神明在会众面前宣读律法，看看你的神在历史上给你做过什么样的事情。这律法记载是什么？摩西五经，大家记得吗？那位大而可畏的神，他把他的名字告诉给摩西。在创世纪里边，我们看到神没有讲他自己是谁。中文翻译成耶和华，实际上在那个原文或者把英文里边，在创世纪以前，神一直没名字 ，The Lord， 主，一直是说主，你的主，告诉你的主说什么，没有名字的。所以在创世纪里边，我们看神一直向人显现 ，appear to person， 就向他的选民一直是显现，而神的名字并没有传扬出去。只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后裔知道这个神。那外国人大概从他们这大概了解，哦，你们有一个神，但是这个神到底有多么的吧，外国人不知道。当神要带着让摩西带着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是说时候到了，因为我已经为我预在埃及预备了我的子民，现在时候到了，我要把这人带出来，要让他们承受那个应许之地。怎么带出来？所以说，我要让我的名 ，the name of God， 在全地被人知道，让人知道这些人是属于这个神，这位神的子民。比如说，这位神属于这个神的子民，首先让人知道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所以，当摩西问说：“你叫谁呀？你叫什么名字？”记不在旷野里边，你叫什么名字？神第一次想说。我是自由拥有者，亚伟耶和华，这是翻译出来。那是第一次神讲他自己的名字。接着后边，神就说这个名字在列祖没人知道过，外邦更不知道。今天我要让这个名字在所有的周边家喻户晓，而且让人人人而敬畏。这是将他自己名字显出来。然后呢，通过在埃及神的大的作为，果然在。所有周边国家人一听说耶和华，哇，骨头都酥了。一开始不是这样子，一开始摩西到法老面前说你让我们走，我们去敬拜我的神。哇，你的神谁啊？耶和华谁？没听说过，不放人，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埃及是我的一帮神呢，我这一帮，我每一个都很大，哇，是最大的，是一大帮子。耶和华谁？没听过，不放。怎么样？神就一次实在把埃及所拜的十个神全部打倒了，每一灾对付的都是埃及所敬拜的。告诉你，在耶和华面前，你那些神都是土鸡挖犬。听说过土鸡挖犬这个字吗？都是不起作用的。唯独耶和华你是谁？所以整个摩西五经整个律法讲到一件事情：唯独你，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是大而可畏的真神，人人都当敬畏。这位神独行其事，无人能给阻挡。但是这个神是什么？是 My God。 这位神他虽然是那么大而可畏，但是他是谁？他是我的神。今天因为为了让你们吃上饭的缘故，我不能多讲。那九月份呢，会有一个福音主日，那我会我盼望我会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这一段时间，能够把这位神是多么大而可畏，能够介绍给我们的福音粉，盼望你带你们的朋友来在我们当中。那我会把这样一个到底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啊，会比较系统的把它讲解出来。那么同时也会再次提醒我们自己 ，remind ourselves 啊， 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看看我们所服侍的，我们所信靠的是怎样的一位神。当你知道有你所信的是这样一位神的时候，这大而可畏的神的时候，特别知道他是我的神的时候，你所有的惧怕都不存在了，因为在我的背后有那个大而可畏的那个天地之间独一掌管的独一的真神。不用讲那么大，不用讲那么大。我们小的时候跟有没有人打过架？男孩子打过架的，假如后面有个大哥，你什么心疼？那小那比你大的孩子你不怕的？因为什么？我后面有哥呢。如果你没那个哥，你就看看，要比我大，惹不起。所以，如果你后边有个大哥在后边支撑，你都可以在那儿啊，不怕那些比你大的孩子。何况，那这里有一位大而可畏的真神在你后面。所以，当以色列在这里在这里惧怕的时候，他们在这里说：“哎呀，我们实在不行了，害怕，害怕不得了的时候。”你心里第一点提醒你 remind you， 不要忘了什么？当纪念你的神，他是大而可畏的。当以色列人明白这件事的时候，结果会怎么样？第十五节，结果就出现了。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怎么样？就不来了。看见没有？迫在眉睫，已经灭顶之灾已经到了。当以色列人知道说，原来我们有这样一个宝贝，是那个大可神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不再惧怕，敌人反而惧怕。这就是信心的力量，这就是信心所带来的果效。我们的信心不是建在你的口号上面，也不在乎你信的有多么的敬虔，而在乎你信的对象到底是谁。你信的对象有没有能力对你提供保护？你信的对象有没有办有没有这个能力来给你来给你力量？如果有，你的力量就会从他而来。那么这些被掳回来的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经历过大而可畏的神在历史上所行的这些神迹呢？他们是在被掳七十年的出生的，他们没有自己没经历过，他们怎么知道的呢？律法，透过宣读神的律法，律法就是一本圣经，这是神亲自所启示下来，借着摩西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位大而可畏的神，当时在摩西的时代面对这些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他是多么的真实。一千年以后面对这些从巴比伦回归的以色列人，他同样是那样的真实。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作用把过去所发生的历史和我们现在发生的能够马上连接在一起。这就是神为什么神的话是活的，目的就在这里。两千年以后我们面临同样的困难，我们生活当中同样会有困难，因为仇敌还在四处攻击我们。圣经新约告诉我们说，那个仇敌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到处都是，一不小心就被他撞见，他随时吞吃寻找那个可以吞噬的羊。这是我们 reality， 我们生活所面临的。所以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真空的地方。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边，好像我懒惰一点没有关系，神在那儿，我离他远一点也没有关系。不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边。如果我们离神远，如果我们不进入他的身体，不在他的保守之下边，那仇敌他就会抓你，就像这些人外边这些仇敌一样，他就朝那个破口，他攻击你。但是我们的神是那大而可畏的，我们怎么知道？透过这本圣经，圣经记载了真实的记载了神在历史上的作为。历史当上的人，因为他们考察历史，同样的神迹在他们身上发生。今天我们考察历史，我们也考察历史考察过的历史，我们同样经历神在我们生命所带来的真实。 在三千多年前摩西时代神是多么的真实，在两千多年前在尼西米时候神多么的真实，今天在你我身上同样神是这样的真实。你相不相信圣经所记载的？所以我们教会的第二个重点叫做真理的注视。那这是我们教会有一点小小的传统，虽然时间不长，已经有了自己一点小小的传统。真理的注视就是我们要老老实实的准准确确的来讲解这本圣经，因为这里面是神自己的话，记载着神在历史上所行的事情，记载着神在历史上所做的任何事情，今天才怎么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成为今天我们的指引。这是我们的一点小小的传统，所以我们盼望这个传统继续能够保持下去，老老实实的准准确确的来解释这本圣经，来解释神的话，让它真真正正的能成为我们的帮助。当神的爱在我们中运行的时候，当这里真的成为一个神的家的时候，当我们把神的话能够讲解清楚明白的时候，这里边就不仅仅只是一个有爱的家庭，这里边也不仅仅是一个能够传扬神真理话语的一个真理的一个注释，这里边更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当我们一同齐心协力来建造这样一个教会，每个人用自己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堵住各个缺口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建造一个完美的城墙，没有破口，没有瑕疵，没有仇敌可以攻击的地方。在世人面前，在仇敌面前，这是一个见证，就是基督的见证。这是教会第三个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三个口号，这是口号：有爱的家庭、真理的注视、基督的见证，每一个都是有圣经，都跟深深的扎根在圣经的根基上面。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在这里来，能够成为这里一分子，能够成为这个建造城墙的一部分，也能够成为被建造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纳入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两件事我们要问：第一，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为建造神的圣殿做什么？这是一种福分。第二，我能不能被建造？在这里我不但要去参与建造，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被建造的对象。在这里我要被神建造起来，成为他荣耀一个荣耀的子民。感谢神将这么美的一个殿堂赐给了我们。我们一直说这是殿堂，这是一个 miracle， 这是一个 就简直像是一个神迹一样。我们看见这件事就知道神在我们当中，然后干什么呢？走出去，将这些好的消息告诉更多的人。所以我们就像修复城墙一样，教会还有很多地方施工需要做，我们人少事多，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灰土上座，我们的力气已经用尽了。今天我们看我们的这个同工表，每个人都抬了好几个筐，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担子担在肩，在自己的肩上，确实是这样子，灰土上座，我们的力气已经用尽了，而且外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完。我们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我们照顾不过来，仇敌借着事情在攻击我们，怎么办？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爱中彼此眷顾，当纪念我们的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把带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把建立这样一个信心仰望神的时候，仇敌会在我们面前退去，我们就腿那发酸的腿就会重新再站立起来，相信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我们一定能够把给他成就。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你拣选我们这些软弱的，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能够成为主你所使用的器皿，能够参与主你的圣功，能够在这里被建造，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我们求你就在我们当中保守眷顾着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增强我们的信心。主，更求你抵挡仇敌对我们的进攻。我们中间身体上有软弱的，家庭上有各种各样需要的，求主你来纪念，求主你鉴察，也求主你来供应。 主也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一颗彼此相爱的心，让我们伸出自己的手，我们看到对方的难处，让我们看到教会有哪些地方还有不足的地方，找到那个缺口，站在那里成为你自己的见证，成为那个建造者。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这样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你就必在我们当中。谢谢主，你听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